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分享的经文是小先知书西番雅书当中的这么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废土的情景，荒废了的地方，被审判、被击打、被咒诅的地方，就是这个光景。这样的一种废土的光景呢，和上帝所祝福的应许之地和那地上的他所保守的国度就有着天壤之别。你可以看到这废土的标记是在西班牙的书信，在以赛亚的书信，在很多的先知的预言当中都有过描述，也是符合我们自己的理解和判断的。一个废土的标记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什么样的地方是被击打放弃了的地方呢？首先你发现这个地方开始人迹罕至，是畜类横行，是不是不再有人居住了，而是这些野兽啊、鸟雀昆虫遍行全地。第二件事就是破坏曾经的这些美好的建筑，你发现这里说香柏木，那是曾经做过柱子的，是吧？现在已经露了出来，或者是做大梁的，现在已经倒在了地上，也就意味着这栋房屋已经废掉了，甚至于呢是门槛都毁坏了，对吧？你想一个门，现在咱们的家当然可能不是这个造型了，但是过去的那些房子你在一些电影在一些什么地方应该也看到过，是有门槛的，对吧？越是那种富贵人家的门槛越高，对不对？不容易越过去。哎，它最起码也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功能之一是要挡住这些个小动物往里走吧，是吧？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功能。但是你发现现在门槛没有了，于是什么什么鹈鹕啦、什么箭猪啊，就这样的都随便走进来。鹈鹕能飞进来还好说，箭猪这样的事情，箭猪就是说身上长刺儿那叫什么豪猪，是吧？就这个东西也都走进来，而且能够慢慢的爬到柱子顶上去住着。如果那个柱子还是那么一个两米高的大柱子，它怎么会上去？应该是倒在地上了，或者是如何，对吧？就是那种荒废破败的一个场景。然后刺草重生，就是美好的这些大树做洞做梁的这些没有了，是杂草在这些盐碱地盐坑附近茂密的生长，这就是被抛弃的地方该有的样子。尤其这一个门槛毁坏，我们说现在很多事情，咱们说这件事有门槛，这件事没有门槛，没有门槛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什么人他随便起来就说这东西我懂，我是专家，我就可以说三道四，对吧？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学习，学习是要付出很艰苦的努力，很专注的这种注意力，要有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历代的传承加持下去，你再要付出很多年的努力才可能略有所成的，这叫做正常的学习，是吧？这是有一个很高的门槛的，对吗？让你可以能够学到一点东西。但什么情况下没有门槛呢？谁摇身一变自己就声称懂了这一种的知识？如果那一种知识真的这么容易懂，那就两种可能，一个是它很简单，不值得去花大量的时间去学，第二个就是那是在骗人。有什么人呢？不学无术，从小混到大，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突然摇身一变说他成了专家，今天这叫做自己的没有门槛成了专家，在过去东北这叫出马，你知道吗？你成了大神了，是吧？所以我们说没有门槛这件事就是一个社会一个世界被放弃了，已经是属于妖魔鬼怪横行的这么一个地方，人们已经开始不太再去尊重那种踏踏实实去建设去造房子去成为栋梁去去除杂草长出庄稼去让真正的这些有益的生物活在这个大地上，人类能够在其中去征服去治理，人们已经不再尊重这样的上帝所定的秩序了，而是变成了一个美好的土地被废弃被击打成为了盐坑。为什么像这里边提到的几个国度摩押、亚门、 亚述是吧，被废弃，古时被击打呢？上帝这特别提了两个原因，骄傲或者叫自夸自大。当一地的居民骄傲自夸自大，他就已经埋下了祸患，然后呢最后将他灭亡的又有一招，他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是不是？周边这些列国骄傲到了一个地步，他在毁谤上帝的百姓。当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上帝的审判就会临到。这里边就是提到了这四个地方都被上帝所击打，这让我们就可以去思考，任何的一个国如果他联合起来与上帝为敌，毁谤上帝的名，毁谤上帝的百姓，并且骄傲自高自大到了自己以为自己是神，那上帝说，我让这世上的诸神都瘦弱，你们这些自称为神的都让你衰落下去，这就是上帝的心意。而需要我们去明白的一件事是，如果我们恰好就生在这样的岩坑当中呢，如果我们自己就活在一片废土当中呢，你在一个废墟之上该如何继续的生存，何去何从，就成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可以叫做雏鹰与豪猪。豪猪是一种活法，就像这里边的豪猪，你可以就在这些废墟上走来走去，自己牧养自己。我看到有一个新闻说切尔诺贝利，听过那个地方吗？一个核泄漏之后的废弃的地方，已经从85年开始40年，将近40年荒无人烟了。但是呢，也有一些不怕死的人住在那里。可是他死后，他随带去的那些牛，居然还能够来顽强的在那个冰天雪地中又繁衍下去，这也是一种活法。他不可能活得很好了，就像豪猪这样的生活。但是另外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呢，另外一件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雅各家也是同样的，他也处在一个似乎要被击打的一个场景，他发现上帝的道路对他隐藏了，上帝不再对他讲话了，他所受的冤屈上帝似乎不闻不问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下面接着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下面大家几乎都知道了，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人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绝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这意味着世上的许多艰难圣徒也同样会经历，甚至你都觉得迷茫了，为什么上帝不再向人讲话？可是这时候上帝的说的是，你要坚忍忍耐等候，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将来是将来，等候在那尽头他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之后他才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也在这样的废土之中，你所能做的很多时候是忍耐等候那个鹰击长空的日子。我们说为什么有的人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跌倒，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少年人体力最旺盛，强壮的也必跌倒，强壮的精力最厉害，可是他们为什么也会跌倒也会困倦？因为他在用自己的力量发力，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真正让人走得长远的不是发力，而是借力。就有一句中国俗语说，你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啊，对吧？你看只看那个扑腾翅膀的频率， 那最快的是麻雀。你看那小麻雀一阵扑腾是吧，一阵操作猛如虎是不是，一看飞了1米5是吧，就是它的这个力量它靠的是自身的那个小翅膀那么扇，但真正的老鹰能够来飞在天上的时候，它几乎是伸展它的翅膀是不动对吧，它不动的，它甚至于是能够来敏锐的体会到一天太阳升起，地面烤热，热气流开始上升，它就那个时候起飞，借着这个热气上升到高空之中，在那个地方就靠着这个气流风向使它可以不扇动一下翅膀在那飞好几个小时，这就叫做展翅上腾的意思，是展翅不是扇翅对吧，所以展的意思就是你要借力，不是光自己发力，当然你要一点都没有力气那不行，要有力量，但是你的力量是用来让你更好的借力的。借力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要明白他所处的环境，他跟别的之间怎么合作的问题。鹰起码就应该懂得太阳在哪里，热气在哪里，风向在哪里，食物在哪里，我的窝山在哪里对吧，有许多的，以及威胁在哪里，如果底下有猎人拿着枪呢，躲一点高一点对吧，也就是他需要知道综合的情况来共同使他展翅翱翔。那么我们说这种就是说形成合力和借力的意识，也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所必须有的，在这个废土末世的光景当中，这个意识可以就叫做像保罗那样的拓荒的意识。他传福音，他说我不在别人耕种过的土地上去传，我要去那些无人去的地方对吧，或者说有人说有红海那种竞争，有蓝海那种竞争，你在一个白热化的很内卷的地方去竞争，你怎么卷得过他，如果大家都在拼命的学数理化，你也学数理化，你通常卷不过别人。但是我们的意识是我们要在一个蓝海，在没有人学的地方，我们学的是拉丁文希腊文，我们学的是博物学，我们学的是逻辑学，我们重视的是音乐和体育，重视的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是彼此，你的高考我考不上我承认，我的高考你也考不上一样的对吧，我们是不同的海域，你是在这个树当中，树这个层面下竞争的一群麻雀，我呢是在更高的高处的雄鹰，这是我们需要明白要做的事情，同时也要这种补位的互相配合的意识，就是说如果有人已经做了一件事儿，你就不要去做。我们很多人都听过那个故事啊，有人在这个沙漠搞个加油站很挣钱，而结果是犹太人去了发现有加油站了，好我们就搞一个供水站，搞个供水站之后那个人说我再搞一个旅馆，第四个犹太商会的人去了，那我再开一个娱乐设施，第五个去了我再卖点小食品，最后一个犹太社区建立起来，就大家都很好，过得很好是吧。哎，但是如果是在另外的一种场景之下真实发生过，哎，以前我们有个弟兄开一家披萨饼店卖得很好，然后呢名字叫我这叫西罗亚，旁边马上有个外国人看，哎好啊，这个开个叫西罗厅，一模一样，在隔壁同样卖披萨饼，最后的结果第三家第四家什么西罗一西罗二西罗加一饼丁全都起来，最后大家全死，谁也活不好对吧，也就是说在主内是一样的，我们在办教育，如果有人他是很精通于讲三义，人家的这一个体系搞得很完整，我们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借力，就像鹰一样是吧，用人家的东西。如果有人是在高等教育很有专长，他能够对某一些的专业，对人的一些精神的物质的某一个学科学有所长，他的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合作，我们要借上这个力，你在这样的彼此的补位彼此的配搭，形成一个国度中的社区和教育体系，才能让这件事情真正的做好。可以说这半年一年来最大的一个领受是这个事情，而且我也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是为了让我们形成这种合力。感谢主，虽然现在如此的荒凉被击打，但是这么些年来我们逐渐的也看到在国度当中有不同的弟兄姊妹都在聚焦在教育这件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有能讲的就讲，有能写的就写，有能组织的就组织，有能呼吁的就呼吁，有能背后支持的就支持，你可以看到这种合力 补位的意识，形成合力才有的借力。这是神的国度的人和废土地方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二件事情呢，说这个借力，你能借上力，最后也是在乎你要得力，你得有力量，至少能够翅膀能够伸起来，能够起飞的时候能跑那两步吧，你得有这个力量，最基本的装备才能让你借上力。那么借力得力，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是吧？得就在乎归回安息。你可以知道这些的事情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忍耐等候。为何要忍耐和等候呢？因为有的时候的话，你会有一种焦虑，那个焦虑是自然的，就是为什么我的成绩不如别人好，为什么我们的条件好像就那么差，为什么我就好像感觉很愧疚，躲躲闪闪。大家都一定读过安徒生那个著名的童话，叫做《丑小鸭》，是吧？丑小鸭，丑小鸭，他在鸭子当中的时候，他一样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自己很丑陋，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如别人的。人家那些都去干那些鸭子很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他很笨拙，他甚至不如这些鸭子，而且他长得又大又丑，被人家嘲笑。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的结局。你之所以这么焦虑，人就是因为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你就会焦虑。世人很多有时候明知是错的，为什么也要做？因为不想跟别人不一样。故此忍耐等候的意思是，你要忍耐你跟别人不一样，等候你的这个不一样彻底的显明到底你是谁的那一天。所以后来这一只丑小鸭成了天鹅，是吧？也有一些是落在了什么麻雀窝里的，成了鹰。这都是那未来的美好景象。可是他在他幼年鹰还是雏鹰的时候，还是小鹰的时候，他可能是说落水凤凰不如鸡，同样混在麻雀堆里的鹰，混在鸭子堆里的丑小鸭，就还不如鸡鸭。你就常常被人嘲笑、攻击、侮辱。可是你要知道，圣诞节的精神就是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他是神，他却在世的时候，他看起来不但不是个尊贵的人，他连一般人都不如，对不对？他甚至是最穷苦的、最长得不好看的人。主耶稣就是最大号的丑小鸭，他就是被人甚至羞辱，钉在十字架当中，他甚至就是落在了一个罪犯当中，与罪犯同列。可是当他复活升天之时，当白衣如雪，他的眼目射出剑来，射出光来，口发出剑来，他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曾经毁谤他、毁谤他百姓的人，都会落到了这一个结果，像这个废土一样。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你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你们或许以人来看被放错了地方，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你不需要对任何人觉得抱歉，我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躲躲闪闪，你在哪里上学，你学的是什么，谁在教你，这不是你羞耻的理由。就像丑小鸭没有必要来为自己跟他不一样而羞耻，因为忍耐等候的人必然得力，他得力之时，那就叫做重新得力。重新得力之人才会展翅上腾，那时他学会了在这一切都水到渠成成就了以后，他奔跑不困倦，他行走不疲乏。这是带着这样美好的盼望我们来做这样的事儿。同样第二件，真正属神的人，他们会有一个除了忍耐等候，而且他不发怨言。不发怨言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看到人难免发怨言，像这里刚才说的以赛亚书的那段经文，如鹰展翅上腾之前，就是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你可以看到人都难免，以色列民、雅各的民都难免会说，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了，我的出路在哪里，为什么我的冤屈，我每天受的侮辱，东躲西藏，战战兢兢，神好像不管呢。第一，神管，神就是在用这种方式要你塑造为跟别人不一样，神就是在用这种方式让他的道路向你显明。我们的出路在我们起初十年前开始大家在从事教育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道路在哪里，因为我们都是几乎都是第一代。可是在这些年间，你就发现这个道路渐渐就呈现了出来。现在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甚至于研究生阶段，都有了不同的道路，或明或暗，或隐或现，以各种的奇妙的方式供应出来。这是我在这最近的一年非常清楚的体会到的。很多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同学也都知道这件事情、这些事情，所以忍耐等候的会重新得力。鹰的行动和豪猪的行动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豪猪，刚才这经文中提到的箭猪是吧，豪猪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就是说它明明需要抱团取暖，但是它一旦抱团靠近的时候，就互相身上的刺儿就会刺伤对方，对不对？两个刺猬，两只豪猪怎么拥抱呢？你可以想想那个场景，又尴尬又悲哀。而且豪猪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它都不像说鹰，不像说起码的鸟，知道还搭个巢、搭个窝，它更不要跟人比啊，人去盖房子、盖圣殿。豪猪是一个特别随遇而安的生物。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写着，箭猪、豪猪在哪睡觉呢？柱子顶上。他越过了那个没有门槛的这个房门是吧，进去之后找了一个倾倒在地半斜半歪的柱子，就在上边随便那么一偎，就在那睡上了。所以不愿意建设，只愿意即刻的享受，哪怕是很低级的享受，这是豪猪式的生活方式。第三，豪猪是一种叫做饥不择食、来者不拒的生物，什么都吃是吧，什么都吃。而且豪猪最喜欢吃什么，可能很多人还不一定知道，它最喜欢吃一切带盐的东西，它还得有咸蛋儿，太淡了还不吃是吧。想吃盐没问题，我们知道盐对人来说也非常重要，常常说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可是豪猪吃盐是绝对不择手段的。比如为什么这个地方豪猪聚集？因为有盐坑。当这盐碱地出来之后，它在那不停的刨那个土，嘬那个味儿，都是一种办法食盐。而且更有甚者，在国外哈，咱们这儿还大概没有野生的，或者你大街上能见豪猪的是吧？在国外很多地方就有了个豪猪泛滥的情况。豪猪甚至于去吃这些人造的那些木板，吃油漆，吃你的工具，咬你的鞋、衣服、手套。为什么他要吃这些东西？因为你身上的汗沾到过上面，汗里是有盐味的对吧，汗里有盐味，所以他哪有盐他就吃什么。甚至到处有尿液浸泡的那些污秽肮脏的东西，他都专门去舔去吃，这就叫豪猪。所以他得盐的方式是这样来的，人也要盐，但是人不会因为这样的方式去吃盐，再吃也不会这么吃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不同。而鹰呢，鹰是一种他忍耐等候，同时他会立刻行动，他随时等候那个洋流起来、暖流起来，随时等候那个起风的日子。当没有风的时候，他就在鸡鸭群中忍耐等候。他飞得最低的时候确实连鸡都不如，但是当他飞得高的时候，鸡看不见他的翅膀对吧。这就是鹰在做的事情，他等待这个行动。同时鹰一样的生命的人，他不会发怨言，因为就像以赛亚劝勉这种怨言的人说，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一个属鹰一样的生命的人，属天生命的人，他会敬畏上帝，认真的思考上帝的一切的智慧，他所创造的地极，创造的世界，那些奥妙，他会沉浸在神学、历史、科学、文学各样的这些美善事物当中，他无暇抱怨，他对这些事物越深的认识，他对上帝越是赞美和敬畏。反之，常常抱怨上帝的人，一定是你没有哪怕任何一个角度和领域你曾经深入的，或者哪怕仅仅窥见过、瞥见过上帝的荣光。那些真实见过上帝的人，知道他的伟大奇妙的人，他赞美都来不及，他不会抱怨。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吧？他有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儿。而在这样的属鹰的人，他的作为学生来说，他就会有不同的一个表现。犹太人的拉比呢，据说是犹太人说的啊，他说学生分四种类型的，你想想你哪一种啊？第一种类型的学生是海绵一样的学生。海绵是什么？是有什么他都能吸收，对不对？任何的液体，管它是水、是酒，甚至是豪猪爱喝的那东西，它都能吸收。但是一挤全部都出去，一点不剩，是吧？所以海绵式的学生叫做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无论是重点还是细节，甚至是不太对的东西，他全盘的都吸进来，不想的，这叫海绵。第二种叫管道，一个水管，一个管道。管道式的学生呢，是左边进右边出，一点不留，是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老师给的恭恭敬敬还给老师，对吧？有时候越这样他越爱抱怨老师。有的那学生说，老师你教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老师很关爱的说，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是吧？第三种的学生是筛子，见过筛子吗？带着网眼，东西放进去筛筛筛筛筛，结果呢，这个叫做筛掉的是重点，地上留的是碎片，重点都在上面，你留让你给排除掉了，下面全碎末。第四种是那个簸箕，过去在这个收小麦收什么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扬场的这个工作，是吧？这个扬场的工作就是把这个麦子啦或者是水稻都一样的道理，皮儿和它慢慢分开，糠秕和稻种怎么分开，起风的时候往起一扬，风刮吹走，吹走那些糠秕，吹走了轻嘛，对吧？轻浮嘛，剩下的是麦穗。所以这是四种。有的是照单全收，老师讲的任何话他都记得，讲错的他也记得，甚至到最后老师的一切的行为习惯，对的不对的他都学，是吧？第二种是管道，左耳进右耳出，什么也不剩。第三种讲了一篇道，他就记得豪猪爱喝尿，别的任何经文结论勉励你做的行动一个不记得。这样的人真的有，你现在正在证明这一点。就是你把一切重点都漏了，光记了笑话了，光记了碎片了，是不是？光记了碎片了。就有一次问一个弟兄，刚刚慕道友，我就问你今天听到了以后怎么样，讲到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们就像个日光灯管。我说好啊，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忘了，不知道。光记得日光灯管，那你记了个什么？你听了个什么？但是真正好的学生其实是将那重点的记下来，细枝末节的拿掉。或者换个比方，用我们今天的说，用动物来说，有一种学生是豪猪式的，有啥吃啥，来者不拒，啥他都学，什么都吃。第二种叫苍蝇，苍蝇你发现那么脏的地方到处去吃去，他为什么不得病呢？他代谢快，他吃了就吃啥拉啥，对不对？而麻雀叫做啥小吃啥， 太大太吃不动啊，就得吃那个碎渣小麦粒子，是吧？第四种叫鹰，尤其叫老鹰，叫雏鹰，叫啥好吃啥。在约伯记里边专门写，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他的雏也扎血，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他的雏就是雏鹰，雏鹰吃什么？吃血。血这里边的能量营养是很丰富的，对于动物来说，对吧？而且血里边同样有盐，它跟豪猪的选择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你就看，这就是说鹰它什么好吃什么，跟我刚才那个比方一模一样。豪猪是来者不拒，什么都吃，不分好坏。苍蝇是吃啥拉啥，一点不留，留不下任何痕迹。麻雀是什么小吃什么，它专门搜集碎片、细节、笑话、没用的东西，细枝末节，是吧？而重点全不知道，也吃不下，也消化不了。而鹰，它很清楚自己目的是飞，所以现在不能吃那些豪猪爱吃的玩意儿，伤害身体。它喝血，它吃肉，是吧？被杀的人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吃血和肉，所以当耶稣说他的血是可喝的，他的肉是可吃的，那些像鹰一样属天生命的人会真的理解，有什么血会比耶稣的血更有营养，对吧？在这个灵性的意义上，所以这就是鹰一样的生命。而且属鹰的人呢，他思念上面的事，所以他不发怨言。就刚才所说的，他是专门在高处搭窝的，在山岩坚固之所为家。所以这让我们明白一件事，一个是当你的窝在高处，这就不是有门槛的问题了。起码那个豪猪要说助跑一下使使劲儿，有可能通过一个这么改的门槛。但你要在高处搭窝，不要担心豪猪会把鹰的蛋吃了，它上不去，是吧？这就有门槛，他学不会，他不明白。第二呢，在高处也不是随便搭窝，是在磐石穴中坚固之所搭窝，也就是说磐石来成为你坚固的基础和家，目的是将来展翅上腾，鹰击长空。所以当我们说这些事情，你对比我们也就知道，你的学习要在高处，你要在那些高的地方在学那些重点的、真的有营养的、属天的血和肉，这样的事情有门槛，不是谁都会的。第二，你要以磐石为家，你要真的是有一个归正的教会，一个和睦的社区支撑着这一个搭窝的高处，对吧？让你的神学，让你的教义、你的真理、你的行为和你平常的邻里之爱都是共同使这件事情成就的。唯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你才会发现上帝的应许是如何实现的。最后要说的是，真正数算恩典的人就不发怨言了。当你想到我们是在高处搭窝，你在学那些蓝海里的，你在学那些丑小鸭才去学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会再那么焦虑了。因为我们在等候将来这个血肉吃饱喝足得力的一天飞起来，我们要感恩我们还有这样的学堂，同时我们还有教会。这个磐石当然是耶稣基督，是他的教会在支撑着我们的成长。我们还应该感谢我们有社区，可以让这些事情和谐的去发展。当然这一切也有可能都没有，但是到那时你还可以感谢你还有家庭，你还有这在信仰上带领你的父母，还在家庭敬拜，还在敬畏上帝。就算到了某一天你的父母也不在你身边了，你也没有这其他上面所说的一切了，你一定要记得你还有上帝， 你是属他的，你一生的使命不是在地上跟这些麻雀、小鸡、小鸭在那儿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甚至相咬相吞。你的使命是要将来起飞的。所以愿我们都能将这样的经文记得，我们不要像豪猪一样生活，是只是破坏和随意而安，随遇而安。我们要像鹰，我们要飞在高处，我们要搭窝，我们要吃有营养的，我们要捡重点的穴，我们要来去为一切事的感恩，不发怨言，并且能够在那正确的事上立刻的行动。这行动又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圣灵风的大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继续的引领我们的寒假，引领我们的下一个学年，引领我们所有人的未来。主，我们知道这明天的道路在你掌握之中。主，我们只是求你不要让我们在这样废弃的岩坑当中，在这样刺草丛生之地，我们就安逸下来，我们就躺平下来，我们觉得吃刺草舔那些盐碱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厌恶这些污秽，使我们的心渴望你的血肉，渴望那真实的有营养的，那些美好的在高处才能实现的事情。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家庭家长，也包括孩子们、老师们、教会有忍耐等候的心。主啊，我们相信你放我们在这里，正是要我们成为道路，要我们成为后人可以沿着前行的道路。主啊，你正是要借着这样的事情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如何彰显，我们的冤屈当如何在那一日被你昭雪。主，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去继续保守我们众人，使我们忍耐等候你的众人可以在你所定的日子重新得力，展翅上腾。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